我要从《使徒行传》13章2节开始讲。经文提到保罗、希拉等其他人聚在一起。第二节说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，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。其实这一段经文另有重点，但我只想特别强调他们侍奉主。你怎么侍奉主呢？在解释之前，我想翻到马太福音第8章第14节，说到耶稣到了彼得家里，见彼得的岳母还热病躺着，耶稣把他的手一摸，热就退了，他就起来服侍耶稣。那你觉得他是怎么服侍耶稣的呢？他并不是让耶稣坐下来。现今我们讲到服侍的这个词，通常是指传道人讲道，分享神的话语，传讲关于神的真理。但彼得的岳母显然不是在给耶稣讲道或教导他。你知道他大概做了什么吗？
很可能给耶稣洗了脚，
这是当时的风俗。
他们那时穿的是凉鞋，脚上会沾满灰尘。
或者他为耶稣预备食物，用类似的方式来服侍照顾他们。而使徒行传第13章，当他们侍奉主，并不是对主讲道或告诉他要悔改等等。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吗？在敬拜神。我要说的重点是，当你发出赞美和感谢主，其实就在服侍他。很多人从来没有这样想过，他们觉得我怎么可能服侍神呢？我能做什么服侍神呢？神既伟大又完全，他不需要我，不需要我的任何东西。我要翻到启示录第4章。约翰在此描述了天堂里发生的事。第8节说，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，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。他们昼夜不住地说，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
主神是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全能者。
每逢四活物将荣耀、尊贵、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、
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，那24位长老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，
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，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，说，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你是配得荣耀、尊贵、权柄的，因为你创造了万物，
并且万物是为你的喜悦而存在而被造的。
因此这里描述了此时此刻，无论你身在何处，天堂正在发生的事。天堂24位长老正在敬拜神，四活物也正在敬拜神，他们不断地俯伏敬拜神，天堂充满了赞美和敬拜。在第11节说道，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你是配得荣耀、尊贵、权柄的，因为你创造了万物，并且万物是为你的喜悦而存在而被造的。这句话的表达方式非常重要，这里说的是万物是为你的喜悦而存在并被造的。这就是说，神创造万物，每个人、每个动物、每个事物的最初目的是为着他的喜悦。不只是最初目的，而现在存在和从前被造也是为此目的。自从人类犯罪之后，很多事情都改变了。罪若没有进入世界，今天根本就不会有教会。教会的意思是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。人类若从未犯罪，那每个人都会亲近神。政府、金钱以及其他种种，从亚当堕落之后，一切都改变了。但有一件事从未改变，那就是神创造万物的最初目的，直到如今仍是同一个目的，那就是为着他的喜悦。诗篇35章27节说道，当尊耶和华为大，耶和华喜悦他的仆人兴盛。当我们兴盛，神就喜悦；当我们不兴盛，他就不喜悦。你知道吗？当我们开始说谢谢你，当我们感谢神时，你知道吗？这会带给他喜悦，会服侍到他。诗篇第22章说道， 神以他子民的赞美为居所。我记得在西番雅书说道，他必因我们喜乐，他必因我们欢呼。你知道吗？在希伯来文中，这些词汇的意思是跳舞、旋转、欢腾。我们在德州的西格维尔开始服侍时，我们每晚都敬拜神一两个小时。有一次，杰米真的看到天使在我们头顶跳舞、旋转。神给了他那节经文，说的正是圣经所描述的：当你开始赞美神，神就住在他百姓的赞美中，他会跳舞、旋转，他会为我们而欢呼，天使们也在欢呼。你知道吗？我们圣经学院的大礼堂里有几根巨大的屋梁，每根约有9万磅重，是木制的。当我们第一次进去时，有几位彼此不认识的人跟我说，他们看到天使在屋梁上跳舞赞美神。我自己没有亲眼见过，但有好几个人都看到了。当你赞美神，我的重点是神以他子民的赞美为居所，神极其爱我们。
所以当你赞美他，用信心来超越你的眼见和感觉时，
当你不再专注于问题，而专注于神和他的答案时，当你开始赞美他，那会祝福神，真的会祝福到他。圣经中有很多经文，比如诗篇34:1说，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，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。又说，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，一同高举他的名。有太多的经文讲到称颂耶和华，你知道吗？当你献上感恩和赞美时，就是在称颂神，他为此感到喜悦。神以他子民的赞美为居所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能明白这一点，从这个角度来说，神有此需要。并不是说我们不赞美神，他就会从宝座上跌落。但他真的太爱我们了，渴望听我们对他说声谢谢。做父母的都经历过这样的情形，你为孩子付出了那么多，
他们拿了你给的东西，拿了，享受完就走了，却从不说谢谢。
这也是我们教育孩子的一部分，教他们学会感恩。但人的本性就是只知道从神拿，却不感谢神。神赐给我们气息，赐给我们健康，赐给我们拥有的每一个机会，但却只有极少数人会向他说一声谢谢。我记得有次在飞机上，我就不细讲了，我还有别的内容要讲，但总之情况很糟，乘客们都在抱怨或发牢骚。一位空乘人员走过来，我就说，我只想感谢你，你承受了这些抱怨和埋怨，我知道这不是你的错，但你却得面对这一切。我说谢谢你。你知道吗？我回家后竟然收到了一封信，我记得是达美航空寄来的，他们因我友善对待那位空乘人员，就给了我一张5000英里的航程优惠券。真是悲哀，人们现今不再友善，甚至连声谢谢都不说。我常常对人们说谢谢。你知道吗？这其实是末世的征兆。提摩太后书3:1-5中列出了16件末世的征兆，列出了人们的种种行径，其中之一就是忘恩负义。当今世界的特点就是人们不知感恩。
你要是在生活中到处对人说谢谢，善待他人，这种行为就会很扎眼，简直格格不入。而说到神，他实在是太好了，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他降雨给我们，他把这一切都赐给我们，他赐你气息，赐你健康，他为我们做了一切，而人们却只是抱怨和发牢骚，
就像以色列人一样，不停地抱怨发牢骚。神把他们从埃及带了出来，行了那么多神迹，那是人类历史上最奇妙大能的彰显之一，可就在刚过红海的3天后，他们就抱怨没有水喝，接着又抱怨只有这些天使的食物，玛拿，那可是神迹啊，每天每周有6天从天而降，完全是神迹，但他们却厌恶这种清淡的食物，抱怨连连。我告诉你，若任人随心所欲， 就只会不断的抱怨挑剔发牢骚，他们总会找些事来批评，总会找到负面的事情。我们必须向神感恩。当我们感谢神，只是说一句谢谢你，天父。那真是，记得大概一两周前，我在外面砍木头，一边干活一边听赞美的音乐，我敢说，那一天我至少说了100遍，谢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。我有一次对主说，主啊，我爱你。主回应我说，我知道。哇，这真的祝福了我。我表达了，而他也知道。当你这样做，就是在祝福神。称颂神并不只是嘴上说，神啊，祝福你。在教会里，人们会说，称颂主，称颂主。可那并没有真正祝福到主。真正祝福神，是当你表达感恩，行在信心中，而不是抱怨埋怨时，那才是真正祝福神。有次我带孩子们出去玩，那时他们大概一个6岁一个7岁，我还让他们带了个邻居的小朋友一起，我们出去骑马玩了一整天，在泥地里打滚玩耍，在小溪上筑坝，浑身脏兮兮，还吃了很多垃圾食品，做了一大堆杰米不允许他们做的事。我们玩得非常开心。后来我们回到家，把他们洗干净，然后一起灵修，我为他们祷告。当我准备离开彼得的房间时，就是后来那个死而复活的彼得，就在我离开他房间时，他叫了我一声爸爸。我说嗯，他说你是个好爸爸。你知道那句话对我意味着什么吗？那真是祝福了我。他并没有说祝福你爸爸，他只是说谢谢，那是他表达感谢的方式。哇，我高兴的想把他从床上拉起来，再带他们出去玩一次，只为了再听他对我说你是个好爸爸。我们的天父也是这样。弟兄姐妹们，他对我们每个人都这么好，他对我们国家也如此好。我们国家的存在本身就是神迹。我们本是一群乌合之众，结果在18世纪打败了当时地表最强国家。于是我们成为了一个国家，接着我们又经历了1812年的战争，当时英国人烧毁了国会大厦，人们不得不撤离。看起来我们又要失败了，但我们挺过来了。之后又经历了这么多，经历了各种饥荒困难，经历了内战，走过了漫长的道路。现在我们依然有各种挑战，但我仍相信美国是地球上最好的地方。我知道这节目在全球各地播出，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在贬低其他国家，我没有这个意思。世界上有许多地方都很棒，但我相信美国是最好的。我们应该赞美神，应该感谢神。当我们感谢神，看到如今光景甚好，你知道吗？这会祝福到神。你若能明白我说的这些，就会给你的生命赋予使命。我们是为他的喜悦而被造的。你有带给主喜悦吗？希伯来书11:6说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。信心使神喜悦。
当我们行在信心中，不再只是谈论我们的需要和需求，不再只是把神当作超市，在过道上走来走去，给我这个，我要那个，而是开始为他已成之事献上感恩。那真是祝福了神。就像我儿子说你是个好爸爸时，我就想再多祝福他，只为了再听他说那句话。当你开始称颂神，便会发现神的祝福在你生命中加增，他会越来越多的祝福你。虽然我们不是为得祝福而感谢神，但这确实是这样。神永远不会让你的给予胜过他，你将赞美和感谢献给他，我向你保证，他一定会超过你对他的回应。神从不亏欠任何人，你开始赞美他，称颂他，他一定会回报你，祝福你。我曾认识一位女士，她在拉斯维加斯的一个酒吧当服务员，根本就不相信神，但她重生得救后开始去教会，深深的爱主。有人告诉她关于圣灵的喜和说方言的事，她问怎样才能领受这些呢？他们说，你只需要去求，然后称颂主。于是他回到家里，因为几乎没有任何宗教背景，他理解成要在浴缸里洗，于是放了一浴缸的水， 因为觉得是圣灵的洗。这不是圣灵洗礼的意思，但他是如此理解的，于是点了很多蜡烛围在浴缸边上，然后坐在那里开始说，称颂主，称颂主，称颂主。感谢神的怜悯，那并不是称颂主的真正意思。也不是只要你开始称颂主就会说方言，然而因着神的怜悯，他确实受了圣灵的洗，并开始说方言。你看，有很多人以为只是说称颂主这几个字，点些蜡烛做点什么就可以祝福神，非也，是要一颗感恩的心，那才是真正的祝福神。他在我们身上得到了喜悦，他创造我们是为了得着喜悦，他创造你并不只是为替他做事，为他工作，他创造你是因为爱你，他愿意祝福你，赐你健康，赐你生命，赐你兴盛和一切丰盛的恩典。只要你偶尔说一句谢谢，单单说一句谢谢，感谢你所做的一切。大约30年前，我在广播节目中讲过这个故事。当时我还没有上电视，有位女士在德州的亨斯维尔监狱服刑，我记得她是因谋杀而入狱，我几乎可以确定应该是谋杀。我记得她被判了死刑，她给我写了一封信。那时还没有电脑，也没有自动生成等等，她亲手写信在一张纸上，可以看到她的眼泪把墨水都晕开了，字迹模糊。在信中她只是在赞美神，我已不记得所有细节了，总之她是因谋杀之类的罪名入狱的，但他在犯罪之后重生得救了，坐牢以后他重生得救了，可他觉得自己的人生完全浪费了，不但浪费了自己的生命，还杀了人，伤害了另一个家庭，也毁了自己孩子和丈夫的生活。那时他被单独关押，
连向别人做见证的机会都没有，因为他根本看不见其他人，监狱把他完全隔离，食物也是从门上的一个小洞塞进来，他觉得自己的一生彻底浪费了。
他一直在祷告说，神啊，让我死吧，让我离开这个地方，让我回天家去。他在收音机里听到了我的讲道，于是开始说，我现在有了人生目标，我是为他的喜悦而被造的，即使我无法带领任何人归主，
即使我成了社会的寄生虫，消耗资源，
在现实环境中，我的人生看起来一无是处，但他说，在这8×12尺的小牢房里，我可以赞美神，神能以我的赞美为居所。这位女士就在赞美神，她讲到自己人生中第一次真正得了自由。她被单独关押，等着执行死刑，然而他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自由，比很多观众还要自由。我告诉你，假如你明白了赞美和感谢能影响神，他住在人的赞美中，他喜悦欢腾跳舞，他喜爱这一切。当你只是谢谢你，感谢你所做的一切，这真的使他喜悦。如果你明白这一点，就会改变你整个人生的焦点。试想，我们竟能做些事来服侍神，我们又能给神什么呢？他并不需要我们的资产，他不缺少任何东西。有些人出去为神做工，当然，神确实要我们做见证，要我们帮助有需要的人，他确实希望我们做很多事，但神要的是你这个人，远超过你为他所做的一切。你只是说一句谢谢你，说父啊，我爱你，谢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，
谢谢你让一切都这么好，也许可以更好，但也可能更糟。
父啊，谢谢你，我想将来在天堂，我们一定会惊叹神怎样介入了我们的生命，怎样保护我们不致灭亡。我记得有次服侍一位女士，主让我知道她小时候曾经遭受性侵，于是我把麦克风关掉，以免别人听见我跟他说的话。我把这些告诉他，
而我根本不可能凭自己知道这些，
他知道那是出于神。我对他说，你一直为过去之事心怀苦毒，但主说，那个人当时不仅伤害了你，甚至还想杀你。
然而神保护了你的生命，他使你活了下来。我又说，你总是看坏的一面，却没有意识到神怎样保护了你，怎样恢复了你。现在你已结婚，有了自己的孩子。我要说，神对你一直很好。这位女士当时就崩溃大哭，她开始用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经历。
的确会有坏事临到好人，但我肯定神对我们一直都很好，我们真的应该赞美他。